今天晚上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那这一篇诗篇啊，是因为大卫他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他大概过了一年半以后，他才认罪悔改。悔改的时候，他可能先写了诗篇五十一篇，那不久以后呢，又写这一篇诗篇三十二篇，叙述他悔改前后的经历。所以啊，请你们一起来读好吗？得赦免其过，盖其罪。
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风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你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二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那这篇是悔罪诗，当然里头也有劝诫的意思在里头，也是叙述一个人罪得赦免的所得着的快乐的诗。那犹太人他们每年七月初十日大赎罪日的时候都要诵读这篇诗。那马丁路德说这首诗是保罗行的诗，因为保罗的信息呢，就是以认罪你得着赦免因信称义做他这个基督福音的中心，所以马丁路德说这是保罗行的诗。而且罗马书四章七节，罗马书四章七节就是引用我们刚刚读的三十二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圣奥古斯丁呢，他特别把这篇诗挂在他的病床上，使他在临终的时候，他的眼睛可以常常看到这篇诗里面的话，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么他在大卫在诗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呢他提到说赦免其过在很多版本的英文版本里头，圣经都翻译作 transgression， 就是过，就是你越规了你越规了，你过了神所定的一个界限，没有守住神的律法，不应当做的反而去做，这个是过。他说遮盖其罪罪这个希腊字我们都知道，就是你没有射中目标然后这个人有失败，他没有彰显出神的荣耀他没有射中目标，神要他做的他没有去做那人怎么样可以再得着这个无罪的福气呢？就是要真诚的认罪，离开罪。那赦免其过，这个赦免原文的意思是拿去了，拿走了，所以只有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拿去拿走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大隔膜，那个大墙，那一堵墙，神把它挪掉了。所以当这个罪担挪去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何等的自由，而且充满了平安。所以这样遮盖其罪，这样的工作只有神能够做。 主耶稣的宝血一遮盖，就没有人能够再找到他了。所以能够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个人真的是很有福气。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在这样一个赦罪的浩大的平安当中。第三节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罪会在人里面成为一种折磨，使一个人终日哀哼。而且这个罪不只是心灵或行为，会影响人的身体，以至于骨头枯干。所以罪会在人心中好像火烧一样，又好像那个流脓的恶疮在里头痛痛的作怪。而良心是罪的警钟，良心会责备我们的。良心就像人身上的神经系统，如果身体有病有伤，神经系统就会叫人觉得痛。同样的，人有罪在他里面的时候，良心就会责备自己，他就会心痛，甚至影响到他骨头，整个人都不舒服起来。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生病，最好先问主说，主耶稣，我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被你调整，被你纠正？那如果没有，那就没有关系，我们自己来问主。那如果有，我们就认罪悔改，我们会得着这个赦罪的平安，而成为有福的人。第四节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个精液它原文有水分的意思，水分的意思。在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新国际版圣经翻译作 Strength， 就是力量，力量。New American Standard 新美国标准本圣经翻译作 Vitality， 就是精力元气。那这个神的手放在大卫身上十分沉重，他显然心灵很痛苦，为着他犯罪的事情，他心灵痛苦，而且身体 也出问题。而且这个东西在他身上沉重到一个地步，使他精力耗尽，精力耗尽，就像那个草木在夏天的炽热当中，水分都耗尽而枯萎了。所以神的手如果压在罪人身上，实在是何等的痛苦啊！但是神的手是爱的手，虽然沉重，但是他却是爱的手，因为他要感动人知罪，叫人可以认罪，可以悔改，可以得着赦免。因为最可怕的就是一个人他犯罪，而他却不知道自己有罪，不懂得为罪伤心流泪，那他这样就没有办法得着赦罪之恩。但是感谢主，大卫他知道，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你知道大卫跟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他还想要遮盖，就用陷害人的诡计，陷害跟他无冤无仇很忠心的乌利亚。后来神光照了大卫，所以大卫就来向神陈明他的过犯，他不敢在神面前继续隐瞒他的恶，他就跟神承认他的过犯，求神赦免他。那神就赦免大卫的罪，使他再有清洁的心跟正直的灵。所以神的救恩真的是非常奇妙伟大的。在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二十八章十三节。所以我们赶快承认，然后赶快离弃罪，我们就立刻得着神的连续。那大卫有了这样的经验，他就这样讲，他说，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 好，虔诚这两个字的意思是 godly， 就是有神性情的人。好，这样的人呢，虔诚人，他们虽然犯了罪，他们只是暂时跌倒，因为他根本是恨恶罪的，他犯了罪，他良心一直很不安。好，所以凡虔诚人如果良心不安，大卫说，那你要赶快趁神可以寻找的时候来祷告神，免得呢罪恶泛滥，罪恶极大到个地步，像洪水泛滥，就会挡住了到神面前的路。所以说水火无情，火虽然很厉害，但是水还能够扑灭，一旦洪水泛滥，那谁都没有办法越过了。第七节他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大卫本来犯了罪，神的手重压在他身上，那现在因为他向神认罪得着赦免，他就不再惧怕神了。本来神是他的审判官，可是现在不一样，神成为他的藏身之处。所以跟神和好实在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神要保佑这个投靠他的人脱离一切的苦难。所以一个真实的来依靠神，他藏身在神的同在当中，虽然他会经过许多的风波，可是他住在神的里面，真的是最安全的堡垒。先知以赛亚这样讲，在以赛亚书26:20，以赛亚书26:20说，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神呼召我们来，快点来进入内室，内室就在我们里面，关上门，把心门关上，跟主关在一起，隐藏片时，隐藏在神的同在中。那外面虽有狂风暴雨，可是在这个内室，在这个隐秘处呢，神用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圣徒。这是大卫亲身的经历。所以一个人藏身在主里面，他可以得偿那个救恩之乐，他可以唱这个得救的乐歌。第八节他说，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说神真的不喜欢人犯罪偏行己路，所以神要教导人，只是人当行的路。那神最常教导人的方式就是借着圣经，就是神的道。人只要读圣经，他认识神的道，他遵行神的道，他就可以行在神为他所定的道路当中。那在这里告诉我们，神还用眼睛，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神不只用他的话，圣经指示人，他还用他的眼睛指示人当行的路。那一个人要懂得神的眼睛所要传达的意思，他必须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才能理解。他也要有一颗温柔受教的心，才能够读得懂神眼睛劝诫什么事情。这个就像夫妻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很亲密，那个丈夫使出一个眼色，妻子就知道他的意思了，或者那个太太看他眼，那个先生知道太太是要他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天天跟主培育那个爱的亲密的关系。那神很爱我们，他定睛在我们身上，他留意我们的言行，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诫我们，使我们不要走错路或者做错决定。加拿大有一个姊妹，她是从香港移民去加拿大，可是在1993年期间，几乎每一天她都在漏血，起初她不太在意，但是血流太多了，他就不能不去找医生，医生就让他照超音波，发现他有子宫瘤，这个瘤是一颗颗像葡萄一样的小肉瘤组成的。 为了慎重起见，他再去找了其他的好几个妇科医生，一共请教了五位妇科医生，他们都同声跟他讲要动手术，把这个肿瘤给拿掉，而且跟他说这个手术很简单的，不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就决定要给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做手术，因为这个医生为他接生过三个孩子。后来呢，他就就着这件事跟一个师母交通，师母就问他说，那你要先去求问主啊。啊，他才醒悟过来，他问了那么多个医生却没有问主啊。他知道主是无所不知的，他应该要求问主是不是要去动手术。好，那天早上晨更的时候，他读经刚好读到马太福音26:52，那个马太福音26:52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虽然这一节经文不是在提到动手术啊，他心里就觉得这节经文很扎他的心啊，他觉得主在跟他讲话啊，医生动手术当然要动刀啊，他觉得主好像不要他去动手术啊。他读了圣经后心里实在很烦，不知所措，要动手术也不是，不动也不是了，不知道怎么做决定，又再去找师母。师母就问他说，啊，那这样好不好，你去求问主，看主要不要你去教会找牧者替你按手祷告。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在祷告读经求问主，又刚好读到马可福音5:25-29，那里边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灾病好了。他觉得主好像又在对他说话。接下来他又读马可福音5:35-43，马可福音5:35-43提到有一个管会堂的叫雅一路，他女儿死了，后来他去找耶稣，耶稣拉着他女儿的手吩咐他起来，哎，这个闺女立刻就起来了。所以他觉得他一定要去啊，找一个牧者替他按手祷告啊，他就顺服主的带领去教会接受主的仆人为他按手祷告。祷告完以后，他心里头一直很平安，一直不觉得他需要去动手术。过了一个月，他丈夫说，你不动手术却去教会接受按手祷告，现在一个月过去了，你应该去照超音波去看一看，意思就是说你应该去看一看到底瘤还在不在啊，如果那个瘤还在，那你当然就需要去动手术咯。好，他就去医院，然后给医生看了以前照超音波的2张照片，然后请医生再帮他照一次超音波。照完以后，医生就跟他恭喜说，你的子宫瘤消失了。他知道主已经行了一个神迹，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是主医治，那个肿瘤不可能不动手术在一个月之内自动消失的。那因为主为他行了这件神迹，他就在家里开一个感恩聚会，他在会中就做了这个见证。那他的一个堂弟也是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的，他听完这个堂姐的见证，就跟他堂姐讲，他说呢，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年龄跟你差不多，然后呢他的太太呢也患了有子宫瘤的问题，那因为他们很富有，就请了香港很有名的医生为他太太开刀。他说很不幸的，手术之后这个太太成为植物人。哇，这个姊妹一听很庆幸自己有求问主啊，知道主对他说话啊，接着圣经对他说话，也定睛在他身上劝诫他。我知道有的时候神也借着医生跟药物医治我们，有时候神确实是照着我们的信心的祷告为我们行神迹啊。只有那些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啊，他才能够在这种他身上遇见大问题的时候， 他能够安静下来去求问神，去明白主的话，还有主的眼睛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才能够行在主的旨意中，让神得荣耀，我们自己也蒙福。所以我们一生里头最要紧的事是一直继续不断的去跟主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明白主的心意，然后照着主的心意去行。一个神的仆人这样讲，他说因顺服而坐在粪土中，比凭己意上三层天还要好。如果你自己凭自己的意思，你很想去上三层天，可是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你坐在粪土中，那你还是顺服主比较好。所以那种完全的顺服是出自我们跟主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出于我们对主那个纯净的爱，所以我们是欢欢喜喜的顺服，而不是苦哈哈的被强逼要去顺服。很多次就是我们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意见，我们人呢天然意见很多，而且呢又很有一些看法跟判断，可是我们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意见跟判断，毫无惧怕地学习求问神，顺服神。那神会随时教导我们，指示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喜欢我们走在最上好的道路中。第九节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什么叫无知的骡马？无知的人，他是在讲无知的人，就是很顽梗，很顽梗，不注意神眼目的人。那神对这样的人不得不用强迫的方法制止他，勒住他，就像马车夫必须用嚼环配头勒住那一头无知的骡马一样。那这不是神理想的办法，他不喜欢强迫人，他喜欢人是懂得他眼睛里头表达的意思，然后心甘情愿的顺服，在爱中顺服。第十节说，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一个人种什么就收什么。约伯记四章八节，约伯记四章八节说，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所以恶人一定会丰收良心上的痛苦、恐惧、失望、忧愁，因为恶人所做的事就在那里顺着肉体撒种，就从肉体收败坏。可是倚靠神的人呢，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看神所造的空气怎么样子包围我们，神的慈爱也包围信靠他的人，神的慈爱、神的恩惠向着爱他的人是永不改变的。不管一个人他在家里或出门在外，白天晚上，也许他独居，也许他处在人群中，或者他健康，或者他生病，或生或死，或现在或将来，倚靠耶和华的人总是有神的慈爱四面环绕他。一个年老的圣徒，有一天他的儿子给他诵读这篇诗，读到第十节，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这个老年人立刻跟他儿子讲说，你要特别注意这一句，我年幼的时候就读到这节经文相信他，我现在年纪老迈，感谢神我知道这句话是真实的。在今世的忧愁快乐中，我们能够来倚靠神还有神的慈爱，这是何等有福气的事情。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所以我们相信这句话，所以我们就常常经历到神那个慈爱的同在四围环绕我们。十一节说，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这里一人被神称为义的人，他有欢喜快乐的福气，而且应该要欢呼，他说欢呼，钦定本英文圣经说 shout for joy， 就是 喜乐的呼喊，喜乐的呼喊，欢呼就是喜乐的呼喊。我们来喊三声哈利路亚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都听得到那个喜乐的味道在我们中间。我们常常欢呼，因为神对我们那么慷慨，他对我们很好，所以我们应该向他欢呼，不要埋怨，多欢呼，不要埋怨，多欢呼，我们就会更加的喜乐。而且他说你要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所以一个人他不是只有口中欢呼而已，他要存正直的心行事。万王之王已经饶恕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们从此以后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做一个正直的人。因为正直的人从心里发出的欢呼才会荣耀神。有人问韩德尔，他常常做一些崇拜的歌曲，就问他说你怎么每次在写这个崇拜的歌曲的时候那么兴奋。韩德尔这样讲，他说我不能不这样啊，因为我是顺着我的感情来写作，每次我一想到神我的心就充满了快乐，所以那些音调就从我的笔跳出来了。他说神既然给我一颗快乐的心，所以我用快乐的灵来服侍神，神不会怪我的。对他来讲，写这些崇拜的歌曲他是在侍奉神，而且他用快乐的心在做这些事。所以正直的人欢呼是很自然的，因为在他们里面很单纯，没有什么弯曲的思想，没有什么诡诈的念头，所以会向神发出喜乐的欢呼。所以我们每一天也是这样，靠神欢喜快乐，以神为乐。而且每一次我们在聚会当中都要存正直的心向神欢呼。如果你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你也可以向神欢呼，如果旁边有人大概不太好，人家会吓一跳。我们再来看诗篇34篇，这是一首字母诗，当然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它在原文里头是一首字母诗，诗篇34篇。请你们一起来读。我要
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人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爱死恶人，恨恶恶人的一人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
这个第一节一开头这样写，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大卫为了躲避这个扫罗，他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那亚吉的臣仆呢，就对亚吉说，哎，这个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 不就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就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他很惧怕亚吉王，他知道亚吉王听到这种话一定会对他有意见的，所以他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呢留在他的胡子上。结果亚吉看到他这种举动还有那个样子，就跟臣仆说，你们看这个人是疯子，你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就把大卫赶出去了。太好，大卫就赶快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所以这个诗篇34篇呢，是大卫脱险以后的感恩见证。第一节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大卫那么感谢神救他脱离了这个险境，所以他心中不住地称颂神，口中常常赞美神。我们若效法大卫，时时称颂神，口中常常赞美神，这样子仇敌的思想火箭就射不中我们。仇敌最喜欢射思想火箭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时时称颂神，口中常有赞美的话，就可以抵挡那个东西。第二节，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那大卫在患难中，他全心倚靠耶和华，因着耶和华夸耀，指着神夸口。那他说那些谦卑人听见就会喜乐，为什么？因为谦卑人都是指着耶和华夸耀的人。谦卑人他们得着这个救恩之乐，领受主丰富的恩典，他们以神为乐，以神夸耀。所以先知耶利米这样讲，在耶利米书九章23-24节，在耶利米书九章23-24节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诗人第三节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大卫爱神，他不止自己称耶和华为大，高举神的名，他也鼓励别人，期待别人跟他做同样的事。我现在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他把神看得那么大，大过他所遇见的一切的苦难。众圣徒在大会当中一起赞美神，称耶和华为大，这是何等快乐的事情。我们继续称颂神，高举神的名，把神看得很大很大很大，超过你目前正在遇见的这些艰难。第四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大卫遇见患难，他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他心里头确实有恐惧有害怕。但是感谢神，虽然大卫是这样有害怕，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来寻求神，要来求告神。结果他发现神就垂听他的祷告，就他脱离一切的恐惧，使他心中平安，因为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第五节他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大卫他越多的仰望主，他越少看他自己，他越多的仰望神，他的脸上就越有神的荣光。你看彼得看着主的时候，他就很平安的行走在水面上，可是他一看海面上的风浪，哇，他就沉下去了。我们也在度过这个有风浪的世界，我们一定要一直的仰望我们的主，用一个充足的信心仰望那位永不改变的主，这样我们的脸上就会有光荣，不会蒙羞。英国有一个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叫做费约翰 John Fisher， 他在宗教改革当中他拒绝 接受亨利八世成为英格兰的宗教领袖，结果就被亨利八世处决，要处决他。这个费约翰他就是要忠于主，不投降这样，所以他就囚在伦敦塔内有14个月之久，身体非常的虚弱，差不多不能站立。1535年6月22日，那是一个礼拜二，这个费约翰必须上断头台被斩。当他被带往受刑的时候，忽然他的精力增加了，所以他能够独自走上这个断头台。那天呢，是东南方照来的日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所以他看起来容光焕发，所以他就举起手来这样子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就是 刚我们读的34篇第5节，他就读这句话，然后他又在断头台上跟旁观者讲了几句话之后，他就跪下来，然后用31篇第1节的话祷告说：耶和华，我投靠你。然后他就起身，面带笑容接受斩首，慷慨就义。你看，一个寻道者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第6节他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大卫屡次在极难困苦中他向神呼求，神就听他的祷告，救了他，使他转危为安。所以神是听他祷告的神，把他从一切的患难当中救出来。大卫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一切患难，我们的神是做事做得很完全的神，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他有办法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麻烦，一切的困境，神都有办法解套的。你放心，把自己还有你所关心的事交在神的手中，神有办法的。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当然是神所差派的天使，要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任务。而这些使者呢，有一个任务，要负责看顾保护敬畏神的人。神的使者要负责看顾保护敬畏神的人。希伯来书1章14节这样讲，希伯来书1章14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天使呢，是奉差遣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的。所以神差遣天使在敬畏神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脱离一切的危险跟灾害，为他们的安全效力。有个宣教士，他在还没有开化的土人当中传福音。有一次呢，他就一个人支搭帐篷在野地过夜，土人们就是想要害他，抢他的财物，就在黑夜里头靠近他的帐篷，结果发现帐篷四围站着好些持刀的勇士，他们只好作罢。其中有人呢，后来他就去问宣教士说：哎，晚上在你帐篷四围担任守卫的持刀壮士，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从哪里雇来的？宣教士才知道是神暗中差派他的使者在自己的帐篷四围安营，搭救他，保护了他的性命。第8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神是美善的，美善的，又美又善的。大卫投靠这位美善的神，他就尝到许多主恩的滋味，他就深觉自己是个有福的人。也必须一个人懂得感恩才会觉得有福。每天晚上要睡觉的草木就说，草木就说：哦，幸福啊，幸福啊，我可以躺在床上睡觉。天气那么冷，那些在外面那些街友怎么办啊？ 是，如果你懂得感恩，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你感恩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是有福的人，对不对？好，大卫在诗篇36篇7到8节这样子讲，他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所以神的慈爱就是他给我们的美善恩典，我们可以常常投靠在神翅膀的荫下，隐藏在主的同在中，这是神美善的恩典。我们可以因着神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我们可以喝这个生命乐河的水。我们投靠他的人真的很有福气。第九节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那些信靠神也接待神在他们心中的人，他们因着神成为圣洁，对不对？因着神成圣，里面有神那个圣洁的生命，所以被称为圣名，耶和华的圣名啊。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未记11章44节。耶和华神他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要把他的性情分赐给我们，分赐给那些属他的人，这是敬虔奥秘中的一部分。那认识神的人也知道，神是何等的圣洁，大有能力，而且有智慧，而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无力。我们认识自己的无力，也认识神的全能，所以我们就存着敬畏神的心，每一天在那里仰望神，存着敬畏的心，每一天在仰望神。那神查看人的心，看见人心中有敬畏他的心，他就会用他的全能、全智，甚至动用全宇宙的力量来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来赐给这个人他所缺少的。所以敬畏神的人就一无所缺。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立比书4章19节。腓立比书4章19节，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好，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感恩的人，做一个感恩的人，神会负责使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第十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好，所以你寻求神，你来找到神，你就寻得宇宙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们得着神，我们就得着所需要的一切，什么好处都不缺。你看一头少壮狮子，力量虽然十足，有时候还需要缺食忍饿啊，必须仰望神可以让他捕捉到动物，可以供应他食物。可是圣经上应许我们，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都跟着来。好，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先来寻求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第十一节，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大卫当然有许多话可以跟众弟子讲嘛，他可以跟他们讲到他那些作战勇敢的经历，或者他所爱的音乐，他的政治理念等等。而他觉得敬畏耶和华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对弟子们有益，所以他虽然公事忙碌，他还是觉得他应该要把敬畏耶和华的道来教训众弟子。我想他认为敬畏耶和华这件事情呢，是树立整个社会国家的根基。如果他这些众弟子们晓得敬畏神，那他所治理的这个国家就会比较没有问题。所以我想今日的家长、国家的领袖都应该认识这种敬畏耶和华的道，而且教训他们的弟子。有些人以为敬畏神这种事情大概是中年人跟老年人的事情，当然不是。 敬畏神从幼年开始多么好。所罗门在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讲，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纪念造你的主，想到你造你的主，年幼的时候就要有敬畏神的心，纪念造你的主。十二节他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我想这是世界上的人都在寻求的，每个人不愿意存活，不愿意长寿，不愿意得享美福。问题是大多数的人没有在敬畏神的道路上寻求这些。那么要得存活，有长寿，享美福，要怎么做呢？答案在十三节，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一个人如果心中敬畏神，他自然会留意他的言语行为，因为他知道神在看，神在听。而且人心里头有什么意念，他就自然会说出来的。主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主说，我要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你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我觉得审判的日子很恐怖，你讲的话全部重新播放一遍给你听，你所做的事情全部播放一遍给你看。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的言语跟行为，我们的舌头不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不说闲言闲语，谨守口舌，这样子是你能够存活长寿得享美福的秘诀。还有十四节，十四节他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我们对恶事只抱消极的态度是不够的。有的些人安慰自己说，哎，我这个人很不错啊，我又没有犯那些什么作奸犯科的事情。可是如果你问这些自以为还不错的人，你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行神认为美善的事？离恶行善，不只是离开恶事，而且要行善。行善的意思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讨神喜悦的事，做讨神喜悦的事。所以不是说我没有做错一些别人做错的事就好了，而是我们要行善，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且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活在一个没有和睦的世界，人跟人不和睦，人跟神也不和睦，所以和睦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宝贝，一定要得着它。有时候我们要用心用力花时间去追赶。有时候一件事情我们衡量轻重，也许和睦更重要，所以我们宁可让步，对不对？和睦是一个难得的宝贝，如果人要得着一件大宝贝，他必须付上相当的代价，和睦也是一样。所以你需要一心追赶，一心追赶。如果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可能会造成不和睦，赶快想办法去弥补，一心追赶。第十五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这里的义人当然不是自以为义的人，而是神看他为义。公义的神会鉴察人的心肠肺腑，而当在新约时代我们非常明白，就是我们接受耶稣的义，做我们的义，因信称义。所以耶和华的眼目看顾因信称义的这些义人。先知以赛也早就这样讲，他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这个义仆当然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所以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救赎大功，我们被神称为义，那父神就因着他的儿子 的缘故，就是一直的看顾着我们。我们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就蒙保守。我们常常住在基督里，父神因着耶稣的缘故，使我们得享一切的福气。父亲的眼目要向这个义人敞开，耳朵也要听这个义人的呼求。所以天父天天在那里看顾我们，侧耳听我们的呼求。十六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其实我们这些被神称为义的人，本来也是一个罪人，对不对？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就蒙了主的大恩，蒙了主的保守。可是那些不肯悔改、行恶到底的人，神会向他们变脸，神会刑罚他们，也会除灭他们的名号。所罗门在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这样讲，传道书的十二章十四节，他说：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第十七节，他说：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所以神没有应许义人不遭患难的，神没有应许义人一切都很平顺不遭患难，没有的。神所应许的是，义人虽然会遭遇患难，但是呢，神一直与他们同在。他只要一呼求，神就已经听见了，神一定会按着他的时候，按着他的方法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就像但以理那三个朋友被带进火窑里面，神没有让他们避免这个凶险，可是当他们被扔进火窑的时候，也为相貌好像神子的跟他们一同在窑中，对不对？所以一人遇见患难，神仍然与他们同在，他一呼求，神就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十八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你知道那个伤心的人，他有一个特别的需要，他特别需要神的安慰，所以神会特别的靠近这个伤心的人。问题是有时候这个伤心的人太落入自我的情绪里面了，所以他反而很不容易感觉到神的同在。可是其实神是非常非常靠近伤心的人的，所以伤心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来切切地仰望神，我们会觉察到神那个安慰的同在会四面环绕我们。还有说他要拯救那个灵性痛悔的人，就是一个人他为自己属灵的光景他感到感觉不对劲，所以他痛痛的悔改，为灵性痛悔。那神也会非常非常靠近这样的人，当他在那里靠近神呼求神的时候，神要救他脱离那种不冷不热的光景，或者是救他脱离那种冷淡的光景，火热他的心。可是一定要这个人愿意痛悔，他愿意认识自己真实的情况是这样，而在神面前痛悔，那神才有办法救他脱离这种不对劲的属灵光景。十九到二十节，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所以世界上真的多有苦难，一人也多有苦难，可是神真的要 保守他们，救他们脱离这一切。那这里特别提到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通常我们骨头是你身体中最后朽坏的部分，那神不让这个义人的骨头受侵害，那个意思就是说义人的全身都得到神的保护，义人的全身都得到神的保护。当然这一节经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是弥赛亚的预言，是指着我们的耶稣基督说的，主为我们这些罪人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当他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的时候，病定发现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骨。所以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六节这样讲，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六节说，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而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我们就是这个身上的肢体，神要保守这个身上的肢体没有一个损失折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第二十一节说，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所以罪恶的本性里面有一个败坏的报应，就像自然律有它的定律一样，自然界有它的定律一样。那一个人犯了自然界的定律，自然就受到报应，这样人犯了神的律法也会受到报应。所以恶自然会害死那个恶人，而恨恶义人的必被公义的神定罪。最后一节说，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因为神为那个投靠他的人在宇宙最高的法庭当中付了赎罪的代价，使他的灵魂永远不再被定罪。这样的救赎大恩是主耶稣用他生命的代价所为我们换取的。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都太蒙福了，我们都来投靠主，领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救赎大功。而且神那么的慷慨，他把耶稣、把万物、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要白白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都再来追求主，我们可以得着主更丰盛。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04首，颂赞诗选304首。